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打营救专案电话中的正念正行》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1月12日。走进平台打营救电话，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修炼过程。虽然时间很短，但我的感悟很多。下面我想把这次打北京专案电话的体悟与大家交流。打北京专案电话前一天，邪恶利用孩子来干扰我。那天下午，孩子突然出现呼吸困难，我想，是什么执着被邪恶利用？可能是对孩子的情吧。找到了执着，带孩子学法，发正念。第二天，孩子好了，朋友很惊奇。在打电话的当天早上7:30开始学法时停电了，我知道这是邪恶又一次对我打营救专案电话的干扰。我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谁也别想阻挡我做最神圣的事儿。马上请丈夫送我去朋友住的宾馆打电话。看专案讲稿，熟悉了讲稿以后，开始拨打电话时，我一下子停住了，因为我看到我打的是610的电话，心里想，最坏的是他们，迫害大法弟子的是他们，绑架活摘大法弟子的也是他们，迫害我们家的是他们，害得我们全家流落异国他乡，孩子失去上学机会的也是他们。仇恨的心慢慢的出来，当时我一惊，在我内心深处还隐藏着恨，一直觉得自己修得不错，每天3件事都在做，一有时间就会发正念，清除自己的负面思维，各种不好的心和党文化，三退做得也不错，怎么还隐藏着这么大的恨呢？马上发正念清除，就感到头部一块东西碎了，解体了。师尊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，虽然你看他现在表现得很恶，可是你不知道他当初可能是一个神圣的天上的神来到世间当人，是为了得这个法才来的。看到师父这段法，我眼泪出来了，我想他们才是最可怜呢，为法而来，在常人间迷失本性，不但得不到法，还走到大法的反面去了。如果我们不去叫醒他们，也许他们就失去了这最后的机缘，多可怜呀。顿时我没有了恨，慈悲的善念像泉水一样涌出，我信心百倍，正念十足地拿起了电话，结果打得还不错，打的电话有80%接听，其中有一通打了23分钟，一通听了12分钟，接听者不停地说谢谢。第二天在集体拨打政法委610电话时，我坦然面对，去了恨，去掉了争斗心，做到不动念，很平静，在打电话前很平静地学法，加长时间发正念，对着北京地区发正念，每一通电话在没通之前都发正念，解体接听者背后的邪恶，对方几乎都接电话。有一包电话有8个号码，其中5通都听了10几分钟以上。在打的过程中，真正做到身神合一。在我这个层次，我看到自己坐在金光的中心，周围坐着一圈护法神，单手立掌，就像一个舞台一样。我从中心升起来，在一片望不到边的白云一样的空间里打着真相电话， 这是师父鼓励我多救人。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大法弟子是有能力的，我们可以以一当十，以十当百，觉得自己好像也在用分身术清除另外空间的干扰，他打他的雷，他下他的雨，我丝毫不动念地打着电话。有一个电话号码打了23次，第一次一听挂电话了，说不需要，打给其他人吧。第二次就生气，第三次开始骂，骂得很难听。第四通我说，首先我要更正，法轮功修炼者不会自焚，讲了天门自焚案。他说，你打着电话这么贵，有人给钱吧。说完就挂了。再拨再拨，拨到他在接听。他说，求求你别打了。我说，你的平安胜过一切，因为人生最大的财富是平安，我失去一点钱和时间那都不算什么。所有大法的资料报纸都是学员自己自愿出钱做的，请你不要听信谎言，不要诋毁法轮大法的师父。就这样打了23次，把所有大法真相、天门自焚、活摘、大法红传、神传文化、为什么三退、610非法组织种种恶行、迫害者遭报应等等都讲给他。最后他说，你让我佩服，你怎么能做到这么坚韧。我说，我是法轮功学员，修炼真善人，首先要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他说，你做到了，而且还能做到忍，谢谢你。那天从早上开始一直打到晚上7:30以后才下线。晚上大家在交流，我有一些犹豫，要交流吗？发现我身体里的细胞在跳跃，好像鼓励我去交流一样。打电话的这些体悟，如能给同修们借鉴，那便是这份交流心得的初衷。打电话的过程就是修炼的过程，要正念看每件事，敬师敬法，信师信法，什么也挡不住。师父说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见精进要旨二，排除干扰。所以我们要多学法，修好自己，去救度更多的众生。个人体会，如有不在法上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何时？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。美容店女老板把讲真相融入工作中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慧。1994年4-5月，我看了第一遍转法轮，觉得非常好，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我没有继续修炼。一直到2004年，我30出头就已经病魔缠身，便秘、肠胃病、妇科病、肝病压得我喘不过气来，人也疲劳无力，觉得似乎人生已经走到尽头，就算拥有再多的钱也没意思。这时一位法轮功学员教了我5套功法，一开始练功我就感受到大法的威力，从此踏上了正法修炼之路。一、净化身体，提高心性。记得刚得法不久，师父就开始给我净化身体。我的腿打单盘翘得很高，也很痛，我就一分钟几分钟地停着，嘴里一遍一遍地念着师父的诗词，非是修行路上苦，生生世世业力足，恒心消业修心性，永得人身是佛祖。选自《红银因果》。终于在3个月后我可以双盘了，在我的右腿外侧长出许多小水泡，然后开始流水，小脚趾外侧烂了一个口子，也流着不多的血水，鼻子也烂了好几次，这些都是好事儿，我能忍，但是有一关可是真难过，即宵夜发生在脸上，而且一直持续了2年多， 偏偏我的职业是与美容有关。那个时候我有一家100多平米的美容店，对于我们这个职业来讲，皮肤是关键。可是我的脸除了额头之外，全部长满了小红点儿，特别是鼻子一下红成一片，而且还有黄水，有时也长几颗像黄豆般那么大的。这样一来，原本皮肤白嫩的我，整个脸上看上去像毁容了一样，在常人看来真是有点可怕。好在那时我已经在看师傅的心经文了，也知道旧势力不就是想阻碍我得法吗？我对自己说，这个法我是修定了，谁也别想阻拦我。当时就凭着这一念，我就走过来了。由于自己身体差的原因，以前也没有好好管理店里的生意，很多问题接踵而来。首先是前后不到几天，店里有4个员工向我辞职，他们都是我培养的精英，也是店里仅有的人才。我们这一行是靠技术吃饭的，他们走了，剩下的几个都是新手。恰巧这时主管又怀孕了，再加上我的脸发成这个样子，如何接待客户？怎么办？当时我想，这个店很难经营下去了。不管咋样，我是不会放弃大法的，那是我生命中的等待，大不了我不开店。虽然那时我已经开店6年了，而且为了开这个店，我也花了不少心血，但这怎么能同大法相比？于是我准备转店，可是转了几次都转不出去，店是有人要，可是总是谈不好。我想也许是师傅不让转吧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开下去，一切顺其自然，由师傅安排吧。于是我戴着口罩亲自上阵。当我放下名利之后，一切有了转机，生意也渐渐地好了起来。几年以后，我拥有了属于自己的200平方米的店面，在当地也有了名气。首先第一个问题是要面对客人，怎么办？我想反正我也在亲自操作，那就戴上口罩吧，因为我额头是干净的，这样客人也就看不见那些小红疹了，毕竟客人是难以理解的。虽然是这样，也难免被客户看见撞见，碰到这种情况，我就干脆面对他讲真相。一次从家里来上班，刚进店门还来不及戴口罩，正好被一个大客户的先生看见了。他回去同他夫人讲，你怎么相信他，他自己的脸都哪个样子。那位客户来店里同我说起此事，我心一怔，心里想，看见也不是偶然的，干脆跟他讲真相，有啥好怕的。于是我拿下口罩说，是的，我的脸在排毒，你说身体里的毒素是排出来好还是放在身体里好？我这只是暂时的，一切会好的，到时你可以见证的。然后告诉他法轮功的真相。这位客人对我很信任，一直是我的忠实客户，当然他见证了我皮肤变好的过程，后来他也得法了。第二个问题是，出去参加会议或是去学习，也不能戴上口罩吧？每当同行人看见我这张脸时，也对我投来异样的眼光。有一次去参加公司的答谢宴会，我和同行人同桌一起吃饭时，公司的总经理就坐在我旁边，他关心地问我，你的脸怎么是这样，要不吃点中药吧。那时我不敢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，只是告诉他我在排毒，不用吃中药。他当时就觉得我这个人与众不同。是啊，干我们这一行的皮肤是招牌内，怎么能接受得了啊。后来他和他公司的老总都很佩服我，也明白了真相，他还对别人赞我是勇者无惧。也许这些还不能直接触及到我的心吧，最难受的是同先生去亲戚家吃饭，那真是令我难过关。先生是个很要面子的人，因此也常常没有好脸色给我看。一次他指责我说，你看看你这张脸，自己都搞不好，别人如何相信你。为了这件事，我哭了好几回。回想起1999年，他因打架被判刑坐牢， 当时他母亲哭泣说，这多丢人呐，别人怎么看我们。我说，妈，没有关系，不要管别人怎么说。还有担心看着我说，你也不会留下来啊。我安慰他，我不会走的，妈，您就放心吧。于是我决定在城里开店，要让这个家撑下去。可是没有钱，本来朋友答应借钱给我的，却因我先生坐牢避而不见。好不容易辛辛苦苦把店开起来了，一个朋友告诉我先生外面有外遇。我听了真是难以接受，差点从桥上跳下去，真是不想活了。再想想自己没有修炼的时候他是如何待我的，现在不过就是脸上这点痛苦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因为我人是精神了，有力气了，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儿，我何必在乎这些呢？从法理上理解，这都是自己的业力，必须要偿还。师父为了救我，不知比这承受多大啊。师父您放心，弟子一定会坚持下去，我要跟您回家，回到真正的家园。这个法真是太难得了。于是我更加紧坚持学法练功，常常背师父的诗词。关关都得闯，处处都是魔，百苦一齐降，看其如何活。红吟苦其心志。就这样，在师父宏大的慈悲呵护下，我走过了那段艰难路程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二，把讲真相融入工作中。也许是没有经过迫害吧，也许是后得法吧，那时的我就一心想救人。讲真相时怕的因素很少，因为是在服务行业，可以接触到各种不同的人。不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，在这个舞台上我尽量守住自己的心性，在利益上也不和别人去计较，对他人做到宽容忍让，时刻提醒自己是个修炼人，要让别人觉得我是个好人，这样我才能救更多的人。我的工作比较辛苦，既要管理又要教技术，还要经常出外学习。每次外出，我都会和我的同房的人讲真相，一是时间充足，二是大家是同行，比较好沟通。一次去参加技术交流会，这时皮肤已经好了。我想大法弟子在哪里都要给世人展现出美好的形象，于是我化了点淡妆，穿上一条纯白色的裙子出发了。这次和我同房的是个四川的老板娘，她带了一个员工。交流会结束后，我从会场回到房间里，一推门，一股烟味向我迎面扑来，顿时我心中一阵反感，这女人怎么抽烟呢？跟着常人的观念也上来了，认为她不是个好人，甚至连真相也不想讲了。进去后也不怎么搭理她，不过他倒是很热情，还问我要不要来根烟。我淡淡地说了一句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不抽烟。谁知他马上表现出很兴奋的样子，并且得意地对身边的员工说，你看我猜对了吧，我在会场上就对你说这个女人不是一般的人。紧接着还没等我开口，他激动地说，怎么练，容易学吗，教教我。这次我笑了，可以呀，不过你三退了吗？什么是三退？他又急切地问道。我给他简单地讲了真相，他说退，然后又对他的员工讲，你也赶快退。哎，真是有缘人呐，因为自己人的观念，差一点把师父安排的有缘人错过了。救人我怎么能有挑选之心呢？把师父讲的怎么全忘了？当然我不是与所有的人见面马上就让他们三退，也是要看人来的，因为我讲的大部分都是从来没有听过真相的人，有时也不能操之过急，必须要智慧地讲真相。一次去外地学习，和我同房的是一位法官的夫人，我们见面后客套聊了几句，然后他开始看学习的内容， 我坐在床上练起了第五套进攻，练了十分钟，手机响了，我停了下来接。通完电话，他问我：“你在练什么功？”“法轮功。”我回答道。其实法轮功并不像宣传的那样，根本就没有什么自焚，那是中共的谎言。他说：“我相信你说的，因为我看到了，你练功时是清醒的状态。”说来也是巧合，那次学习课程中，那个自称是什么教授大师的，竟然在学习会议搞起来什么功来了，帮人去病的，还另外要交3000元钱。我一看就知道是附体功，因为那些同学不知怎么被搞了一下就乱舞乱跳，有的像蛇一样扭动，有的像青蛙弹跳，各种姿势都有。我心里对师父说：“师父，请保护弟子，我才不要他的东西呢。”我便离开现场，而那些交3000元钱学他东西的人，自己在干什么根本都不知道，完全是被操控的。过后我问他们：“你们知道自己当时在干什么吗？”他们回答：“不是太清楚。”有的说：“有一点清楚，但控制不了自己。”我对同房住的人说：“千万不要去学他的东西，既害人又花钱。”我们李洪志老师讲了。有不少人因为自己心不正，招来一些附体，自己主意识不能控制自己，还以为这就是功了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接着我又说：“你看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完全是被操控了。”他是个理智的人，虽然和我们认识的另外两个人都参加了，但他没有学。后来我们成为朋友，他也散退了。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师父在安排。后来我才明白，当初我怎么转店也转不成的原因，原来这里有我要救度的众生。也许是修炼人散发的气质不同，和我合作的导师、教授、经理、老总大多数都成了朋友，很多人也因此得了大法。他们夸我是君子，喜欢同我合作。一位导师说：“去那么多店，感觉你这里的能量场是最好的。”是啊，我的员工都是明真相，而且有些员工也是修炼人，当然是不一样了。来这我店的很多都是根基不错的人，同他们讲真相也有些神奇的事发生，也举两个例子吧。一次，店里来了一个已经怀孕的导师，下班后我们在家聊天，他告诉我这是第二胎了，第一胎是葡萄胎，拿掉了。真希望这个能平安。我告诉他：“你相信大法就肯定能平安。”于是我给他看真相视频，当看到永恒的诗篇时，他突然呼吸起伏很大，也许他明白的那一面很激动吧。我也觉得有点惊奇，这视频我给看过的人也不少，像他这么反应强的还是头一个。看完后他上楼了，我家是两层楼的，我在房间整理东西，突然他跑到我身边，神情非常激动：“小慧，我刚才看到你们老师了。”他兴奋地拽着我走到楼梯口，用手指着：“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。”你们老师笑眯眯地从楼上走下来。我也有些激动。是吗？你的缘分真大，我都没有见过师父呢。他也显得十分高兴。后来他生了一个健康的女儿，当然他也请了宝叔转法轮。还有一个故事，一天我店来了一个业务员，我们在大厅聊了一下，我便打发他走了。因为当时我想，他来我店应该不是一次了，我可能已经智慧讲过真相了。可是就在他离开我店大门口时，突然他回头看我一眼，这一眼看得我当时心一怔，怪，这眼神似乎在向我哀求什么。正好晚上发正念的时间到了，我进入房间，刚坐下来不久，一个声音响起：“王啊，主啊，你快救救我吧，快救救我吧。”这声音是刚才那个业务员的，是不是我多想了？晚上下班回家后，我开始练打坐，不一会儿又听见了他的声音：“王啊，主啊，你快救救我吧，救救我吧。”这次竟然连叫好几遍，搞得我练进攻都静不下来。我只好回答说：“好了好了，我一定救你，就别干扰我练功了，行不行？”声音停止了， 而我却再也无法平静了。是啊，众生盼得救，他们明白的那一面是多么急切地盼望大法弟子能救他们呀。第二天我打了电话给他，一天后我请他在茶室会面，他觉得我有些奇怪，而我也是头一次约业务员在茶室讲真相。没办法，谁叫我答应了那个声音呢，我得尽力才行。从谈话中我得知他日子过得很艰难，当兵回来后和他弟弟一起做生意，被他弟弟骗了10多万，而且连银行存储钱几万元也被他弟弟拿走了，自己还无故欠了20多万的债。30几岁才谈的女友，本打算结婚的，也就是因为自己没有钱，女方的父母逼着他们分了。前些日子自己还拜南海观音祈求神的帮助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师父安排我救他呢。世上的人哪里知道末法时期所有的神都不管了，只有等万王之王才能搭救。于是我同他讲了许多真相，开始他并不表态，也许是在常人社会中受到的伤害太多了吧，也可能总怀疑我有什么目的。这时我想起师父也对我们说过无求的法理，我想我可能太心急了，算了，不能总是追求达到目的，还是注重讲真相的过程。于是我最后对他说，我没有任何目的，只希望你将来平安，你怎么选择那是你的权利，不管你信与不信，我不想让自己将来留下遗憾。当然关于那个声音我始终没有告诉他，我想常人是无法理解的。不管怎样，我尽了力就行。也许是修炼者的慈悲心感动了他，当我不求结果时，他却同意三退了。哎，这次让我感到救人有多难呢。人在迷中不知情，可是那明白的一面是多么着急呀。在讲真相这些过程中，我感到客户是最难讲的。来这里的做美容养生都是有钱有势的人，在他们看来利益是最重的。有的客人一直讲了6、7年才退的，面对不理解的、嘲笑的、支持的、感谢的，我都注重讲真相的过程，不求结果。一位老总曾对我说，小慧，你这是在救我们了，你做的事伟大呀。另外还有同行的女老板邀请我去他们那里教他们员工一起练功的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发誓可不是件小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发誓可不是件小事，下面谈我儿时和中年时所见的两件发毒誓的真实故事。第一个故事，我的父亲兄弟四个，大伯20多岁就去世了，我父亲排行第三，我刚出生3个月他就被抓壮丁抓走了，再也没有回来，幺叔身带残疾从未成家，只有二伯父身体还好。我的爷爷奶奶就因几个儿子死的死、走的走、残的残，成天泪流满面，悲伤不已。不多久爷爷先去世了，几年后奶奶病危，在临终前把二伯和幺叔叫到床前，求二伯父要照顾好幺叔。二伯父跪在奶奶床前说，妈，我现在30多岁了，还没个一男半女，您如真疼儿子，您给我送个儿子来，我一定给妖帝养老终生，我若反悔，我自己都求不到吃，天地神灵作证。二伯父把誓约发完了，奶奶轻轻闭上眼睛走了。不知是巧合还是奶奶真的显灵了，第二年我二婶还真怀孕生下一个男孩，十分可爱。孩子一天天长大，妖叔渐渐老了，二伯父再也不提给妖叔养老的事了。后来我们几姐妹都长大了，就把妖叔接到我们家侍奉，直到养老送终。二伯父也兑现了他在奶奶床前发的毒誓，瘫痪了，而且死得很惨，只有我和他的儿子把他送上山去埋葬了。第二个故事，70年代初
农村大部分地区还是很贫穷。那时我在农村，我们生产队共有108人，自己生产的粮食不够吃，国家发救济粮，按人头分配，每人一斤大米。那天生产队派人从区粮点把米弄回来，天已经晚了。那时农村还没有电灯，队长说晚上看不见，明天上午来分米。今晚米搁到工房里，派三个人 ABC 守工房。当晚 A 来到工房，见 B 和 C 还没来，就起了私心，把米弄一半走了。 B 第二个来到工房，他见 A、C 都不在，又没灯，就摸黑到床上睡了。 C 第三个来到工房，见床上已有人，也摸黑睡了。这时 A 重新回到工房，也睡下。天亮了，三个人都醒了，发现米丢了。 A 说，我最后来的，米不是我偷的。 B 说，我第一个来到，我没照灯，米不是我偷的。 C 说，我来时见床上有人，不知是谁，反正我没偷米。三人大吵起来，全队的人都知道了，都来了，谁也弄不清米是谁偷的。这时有人建议赌咒，方言意思是发誓，大家都同意了。中午时分，队长找来一只大公鸡，牵来一条小狗， ABC 三人跪在坝子中间，群众围成一大圈，赌咒开始了。 A 说，我如偷了米，三天之内死我最伤心的。 B 说，我如偷了米，三天之内死我最伤心的。 C 说，我如偷了米，三天之内死我最伤心的。赌咒完了，马上把鸡狗的头砍了。本来火辣辣的太阳，赌咒仪式刚开始，天空变得一片漆黑，狂风大作，雷声隆隆，好像要下大暴雨。赌咒结束了，天空又恢复了原样。人们议论纷纷，到底是谁偷了米，都等着看结果。 A 有个长得很可爱的小儿子，刚5岁，就在赌咒的第二天晚上突然生病死了。 BC 两家啥事没有，大家心里都明白了。这两件事已过去几十年了，可我记忆犹新，历历在目。我想说的是，我和同修配合，天天去讲大法真相，劝三退，可有人就是不退，不信发了誓约有那么灵验。于是我就把这两件事讲给他们听，他们听明白了发毒誓对自己的危害，就同意退了。同修们，发誓可不是件小事。我想谈谈我们当地目前的修炼情况，谈到的人和事不对号入座，重在交流，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，如有偏颇请慈悲指正。那么我们修炼人下世时与师父发了什么誓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师父在很多讲法中都讲了，师父反复地讲救人，多救人，可有人就是慢悠悠的，讲也行，不讲也行。溯江大潮从5月至今已半年多了，同修们也在按部就班做着自己的事情，但也暴露了各自的人心。从7月警察开始对参与起诉江泽民的同修进行所谓的问询，使有的同修不同程度的怕心就暴露出来了。原来每天在街上劝三退，发光碟，送真相资料，送酒瓶，现在不见人影了。还有这么几个同修，一见面首先谈家庭情况，大伙儿围着听，要买什么菜，搭配什么肉，怎么煮合适，怎样才营养到位，口感好，一家吃得高兴。至于如何修炼，如何学好法，如何多救人，一字不提。偶尔有同修提起讲真相，马上抢先一句，现在真相不好讲，把同修挡住了。还有同修说怕邪恶，忘记了自己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忘记了师父时时都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，呵护着我们，不敢面对现实，当警察找上门来，正念没了，被牵着鼻子走，问啥说啥，字也签了，手印也按了，试完了又赶快写严正声明。同修们，时间不等人呐，让我们重温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的两段讲法。师父心里急呀，越到这时候师父就越急，邪恶猖獗疯狂的时候师父心里也急，怕你们顶不住。后来发现无论多邪恶，大法弟子顶过来了， 师父心里真的是很安慰。这场迫害要结束前，师父心里就更急了。我们有些人就是那么不清醒，在大法弟子队伍中混世，怎么办呢？弟子，如果大量的大法弟子没有圆满，正法进程结束了，那这些大法弟子会怎么样？会留下来继续修炼吗？师父，怎么样呢？我也不能说，一码事是一码事了，怎么立的誓约，一般就怎么办了，没有第二次机会，没有第二次机会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很敬佩你们法轮功群体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一位法院的警察听我跟他讲真相后说，你们法轮功真了不起，不为个人安危，只知道为别人好，世人脸上没贴字，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你也无法识别，可你们就这样没怕心没私心，真心为别人好，不为严寒酷暑，讲真相发资料，真不容易啊。我是法院的，我很敬佩你们法轮功群体。法警说，我知道法轮功好，我已经由你们的人退了党团队，这个共党是挂名党了，谁还相信他那一套，我看他也挺不了几天了，他迫害好人，放纵恶人，我在法院看到的太多了，希望你们多保重。师父教我们不计苦乐，作为一个练功人，就得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见转法轮。我们在多年的讲真相的岁月里，遇到过用脏话骂我们的人，甚至还动手抓我们去派出所的人。我们从内心慈悲地感到这些人可怜，受邪党教育洗脑，不信神佛，谩骂神佛，自己犯罪又影响别人得救，将来被淘汰，多惨呀。遇上这样的人，我不退步，笑容满面，奉劝其别生气，告诉他们，我们师父慈悲要你们有个美好的未来，大难来时能保命，我们大法弟子真心为你们好而来到你们面前，告诉你们真相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让你们得福报。有一个70岁左右的老太太，经常干扰我们同修在车站讲真相，谩骂同修，阻拦他人听真相。我认为他深受邪党洗脑，是个受害最深的可怜人，这样下去他毁了自己，害了子孙。我多次祥和地和他畅谈，针对他的误区，解开他仇视大法的心结，使他终于明白了真相。他看到我们为乘车的人排忧解难，看到我们挨骂不生气，反而笑脸相迎，看到大法弟子和警察讲真相，那么耐心不畏惧，看到听真相的人同意三退，并感谢大法弟子，慢慢地感动了他。现在他明白了大法弟子自己出钱做资料，为了别人幸福，无私无我的奉献。他说，你们师父教化出这么多好人，我感到了神佛的慈悲与威力。现在他看到大法弟子有了敬佩的眼光，和善的微笑，遇上我就说，我知道法轮大法好。去年4月1日，我们到了一个批发市场去送神韵光碟，许多人都说法轮功碟子好看，是顶级的演出。当我送到一个高个子男子面前时，那男子一把抓住我说，谁叫你在这儿送这些光碟的？我说，是我师父叫我救你们，把好东西送给你们这些人，让你们永远幸福平安而来的。老弟，你抓我干什么？送你去派出所。我说，老弟呀，这个玩笑开不得，你不要平安，可你不能叫派出所的人跟你一样，你害自己也害别人，你是聪明人，可别做傻事呀。你看这个光碟真有福气，没福气的人他还碰不到我们呢。这下他松开了抓我的那只手。我微笑地向在场人说，这个老弟以后不会开这种玩笑了。他会心地对着在场人笑了。我向在场人介绍了神韵光碟的内容， 一个妇女伸手要了一张光碟后，问我是否还有，她说她的邻店老板要。我居住在一个拥有20多户的居民大院，院子里婆婆姥姥有4、5个儿女的，和有6、7个儿女的有好多户，说东家长西家短的习惯引起邻里之间的矛盾。一个无儿无女的赵奶奶爱生事骂人，邻居们讨厌她。自我学了法轮功后，我把大法的美好告诉院子里的长辈和同辈及晚辈，告诉他们有缘才同住一个院，告诉他们学法轮功做好人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能积德。人做坏事损德遭恶报，做好事积德子孙得福报。我会做衣服，帮助邻里老少缝缝补补，不要钱。邻里有困难，不遗余力去帮助。邻里占有我私房土地，我不生气。借我房子放东西，我不讲二话，不收钱。慢慢的，邻居之间的关系好转了，赵奶奶不骂人了。她把大法弟子挂在她门上的大法资料送给别人看，告诉别人法轮大法的资料是好东西，你看了得福报。赵奶奶病重时，在我的带动下，大院的邻里多数人都帮助过她，我给她倒屎倒尿，喂她水，喂她饭，邻居们都受到感动。赵奶奶到临终的前几天，恨自己在以前做过很多对邻居不好的事，她给邻居一一道歉，感动了邻居。邻居们知道她听我讲大法真相，明白了很多道理，她才能说出道歉的话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